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7月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国防部昨天举行七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重点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新闻聚焦，由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陆军工程大学联合举办的联合国维和爆炸物排除国际培训班开训。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舰载战斗机下半夜飞行训练，检验部队暗夜条件下的出动能力。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御性武器。
名家谈军事，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为您介绍以身殉国、慷慨明志的抗战名将张自忠。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的综合报道。
在七月上旬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首先发布了武警部队将举办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的消息。
七月中旬，武警部队将为新疆举办锋刃2025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设置精准基础、典型场景、综合战斗和极限挑战狙击，21个国家近50个狙击小组参赛。举办该竞赛对提升武警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加强与外国警线部队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7月3号至7号，山东舰航母编队访问香港，开展舰艇开放、训练展示、甲板招待会、体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东方之珠再次掀起航母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圆满结束访问香港行程回答了记者提问，他表示，
此次山东舰航母编队访港，恰逢香港回归祖国28周年、香港国安法实施5周年，也是山东舰航母服役后首次开放参观。3万多名香港市民、青少年学生及各界爱国友好人士登上国之重器，与编队官兵热情互动，处处洋溢着浓浓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归属感。我们坚信，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由治及兴，东方之珠会更加璀璨夺目。
有记者提问，近期贵州榕江县发生洪涝灾害，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参与抢险救灾工作，请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迅即展开抢险救灾行动，累计出动9200余人次，大型机械90台次，组织民兵1.4万余人次，参与人员搜救、群众安置、道路抢通、物资搬运、清淤消杀等任务。人民安危高于天，全军部队将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据报道，台军7月9日起进行汉光41号演习实兵演练，重点演练所谓灰色地带袭扰应对、联合反登陆作战及岛上持久防御等科目，多款美制装备将首次参演。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强调，
汉光演习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虚张声势、自欺欺人的把戏，企图将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为一党之私害台毁台。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死路一条， 无论怎么演，用什么武器，都抵挡不住解放军的反独利剑，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近日，赖清德发表所谓团结十讲第四讲，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鼓吹增加国防预算，要台军为台澎金马而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的回应掷地有声：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哪来的什么国防预算？赖清德歪曲历史，偷换概念，用精心编织的谎言包装其台独分裂图谋，大肆渲染大陆威胁，制造安全焦虑，裹挟台湾民意，妄图将台湾社会军事化，把台湾的未来锁进外部干涉势力的棋局。赖清德鼓吹为台澎金马而战，实则是为民进党一党之私而战，为台独分裂而战，把台湾老百姓骗上以武拒统、卖台毁台的绝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神圣领土，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赖清德之流闹得越欢，就灭亡得越快。台独武装助纣为虐，只会一起陪葬。解放军有信心、有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幻想，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针对记者提问，一些国家与中国商谈包括歼十战斗机在内的武器采购计划，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明确表示，我们在军品出口方面一贯坚持慎重负责的态度，愿与友好国家分享中国装备发展成果，为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据了解，本次展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1.22万平方米，展厅内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主题展览将作为基本陈列长期展出，其中赵一曼从被捕到英勇就义的详细档案，卢沟桥事变中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的革命烈士证书等展品是首次展出。除了丰富的展品，场馆也在展览的空间设计上下足了功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览陈列部主任武兵：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东北抗联。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有雪山、丛林，在这里我们还增加了松树的这个树种，图片、文物全部放置在了这个雪山当中。那观众在行进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种破雪前行，然后历史的画面呢，慢慢的呈现出来。像这样的综合性的景观打造呢，在整个展览当中大概有10余处。
除了对展陈进行主题化空间打造，纪念馆还邀请艺术家创作了多件与抗战主题相关的绘画、雕塑、装置艺术等，这些作品巧妙融入展览展陈当中，与文物和历史场景相互呼应，不仅丰富了展陈手段，强化了展览主题，还为展览增添了艺术氛围和审美价值。本次展览对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人民战争地道战、七大会场等经典历史场景进行了实景还原，并运用全息影像、透明展屏、 AI 交互等前沿技术手段，打破时空限制，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历史现场，深入了解抗战历史。此外，展览还特别设立了专区，以烈士名录墙等形式表达对抗战英烈的缅怀和崇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
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主题展览目的还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了解中国抗战的东方主战场地位，通过大家参观学习，那么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做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中央档案馆7月7号起向社会集中开放第七批馆藏档案资料，共计57000多件，其中抗战专题档案40000余件。据了解，这次开放的抗战专题档案主要为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间各级党组织及党领导的政权、军队、群团组织等形成的电报、公告、总结、报告等，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动员、战略策略、军事斗争等方面的坚强领导。公众可以凭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上述档案资料。
本台消息由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中心和陆军工程大学联合举办的联合国维和爆炸物排除国际培训班7月7号在徐州开训，来自8个国家陆军空军的近20名工程兵军官参加为期12天的培训，教官由联合国和平行动部专家和中方专家担任。这是中国首次举办针对维和排爆指挥人员的国际培训班，举办这次培训是履行今年5月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中方承诺的具体举措，也是中国军队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进搜排爆领域国际军事交流、有效应对战后爆炸物威胁、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又一实际行动。据了解，培训由陆军工程大学训练基地承训，突出无人机、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在爆炸物搜排中的运用，设置典型地雷与简易爆炸装置搜排、维和任务区搜排爆作业规范及实例等理论课，以及多功能无人扫雷车使用、人工智能辅助简易爆炸装置拆除等实操课，并进行全要素全流程的实装实爆综合演练，着力搭建中外军队爆炸物排除专业交流、联合国维和经验做法共享的平台。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昨天下午3:09，天舟八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货运飞船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舰载战斗机下半夜飞行训练，检验部队暗夜条件下的出动能力。请听报道。
两标完成检查单起飞。
晚上9点，数架舰载战斗机依次起飞，飞赴目标空域开展陆基模拟着舰训练。到达指定位置后，飞行员依据机载参数调整飞行姿态，在着舰指挥官的引导下，驾驶战机对准跑道中线下滑，最终平稳着陆。随后战机再次拉升，展开多样化科目训练。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向俊宁：
下半夜是人体疲劳期，我们根据飞行人员特点和飞行计划合理安排人员休息时间，让参训人员把身体状况、心理状态、技术能力调整到位。
凌晨10分，飞行员再次驾机升空。夜空中，飞行员克服生理疲劳，紧盯仪表数据，完成对应训练科目。凌晨3点，随着最后一架战机顺利返回，这次下半夜训练圆满完成。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金小鹏介绍：
我们从难从严开展下半夜飞行训练，深入探索验证夜间战术战法，不断拉近夜训与夜战的距离，让官兵练就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着力提升部队夜间作战能力，为下部遂行各项任务夯实基础。
特约记者付金泉、邹宁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
记者李福坚、张东明报道。近日，武警2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了一场实战化考核，本次考核包含实弹实投、战术基础动作、防护自杀、自救互救等10余个科目，全面锤炼官兵的军事能力、战斗意志和心理素质，检验部队备战打仗成效。
记者朱军照、江州报道。近日，河南省固始县人武部联合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医疗卫生等单位开展防汛应急抢险综合演练。 演练以发生特大洪灾为背景，根据实战需求设置会商研判、人员转移安置、巡堤查险、管涌抢护、水上救援、应急保障、城市排涝七个科目，全面检验民兵分队等应急力量在复杂恶劣条件下快速响应、协同攻坚和持续作战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待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于白宫举行的晚宴上表示，美国将对乌克兰输送更多武器，以帮助乌克兰进行自卫。特朗普还说，坦白说，我对普京总统没有停下来感到失望。当天晚间，五角大楼发言人迅速发表声明，在特朗普的指示下，国防部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御性武器，以确保乌克兰人能够自卫，同时努力确保持久和平。国防部为总统评估全球军事输送的框架仍然有效，并且是美国优先、国防优先事项的一部分。据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多个州遭到空袭。过去一周，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了39枚导弹、1270架无人机以及近1000枚航空制导炸弹。当地时间7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美国为乌克兰提供帮助，但必须先确保我们自己拥有足够的武器。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7月1号证实，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部分军事援助。
央视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国媒体人卡尔森发布了一段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线上采访。在采访中，佩泽西奇扬称，以色列在上个月两国之间持续12天的冲突中试图暗杀他未遂。在采访中，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不反对国际核查和伊美谈判，但需要重建对谈判进程的信任。伊朗总统府7号也发文证实了上述采访内容。以色列6月13号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随后进行还击。冲突爆发后，双方发动多轮互袭。本轮冲突造成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和核科学家死亡。
总台记者周轩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早间，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7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贝特哈嫩遭遇路边炸弹袭击。截至昨天发稿时，已经造成5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另外还有14人受伤。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拥有使铀平化的技术，并愿意在该方面向伊朗提供服务。俄方可以从伊朗运出该国剩余的过度浓缩的铀，并在俄企业对其进行加工，之后再作为能源用浓缩铀供伊朗核能设施使用。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烽火英雄》。今天请听张自忠以身殉国、慷慨明志的抗战名将上篇，主讲人军事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段义俊。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抗日名将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在疆场上的唯一一位集团军总司令。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为了缅怀这位抗日英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目前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道路、公园或者学校。然而，张自忠的名字最初却是以所谓的汉奸这样一种耻辱形式被全国人民所熟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本期节目我们就为您讲述抗日名将张自忠的人生经历和传奇故事。
张自忠啊，他是1891年出生在山东临清的一个官宦世家。少年时代，张自忠受那些性情刚烈、有正义感的那些英雄的感染非常鲜明，在他的心目当中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早期的成长内容。1911年的时候，他 他考上了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是由于受当时辛亥革命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他秘密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啊，可以说在他心中扎根。张自忠就在天津学习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如果仅靠法律知识是难以救国的，所以他决定投笔从戎。他没有和他家里的人商量，就加入了当时在东三省的车镇的部队，成了一名二等兵。在车镇这个部队的时候啊，他就受到了车镇的赏识，车镇就把张自忠推荐到了冯玉祥的部队。就在冯玉祥的麾下呀，可以说张自忠啊，凭着他过人的才学和他对事情认真负责的态度，逐渐的崭露头角了。他当过排长，当过连长，当过营长，当个团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来。冯玉祥怎么赏识他呢？曾经当着很多人说过，说他呀，张自忠啊，未来一定是个将才。在冯玉祥的教导团学习的时候，张自忠呢被他的那个教导团的团长陆仲林把他列为最标准的学员，要求所有的学员向张自忠看齐。在教导团经过严格的训练，毕业以后，他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这样一个优秀的军官。
1931年40岁的张自忠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1933年1月，侵华日军向山海关发起进攻，东北军独立第九旅守军奋起反击，揭开长城抗战序幕。1933年日军占领承德后，为迫使中国政府承认长城是所谓的中满边界线，大举向长城各口进犯。3月9日，日军先头部队东占了喜峰口东北部的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大敌当前，张自忠所在的29军被紧急调往喜峰口，军长宋哲元特地委任38师师长张自忠为前线总指挥，这是张自忠第一次同日军交战。
在喜峰口抗战的时候，他是前线的总指挥。那么咱们在讲到赵登禹、佟麟阁的时候，都会讲到那个时候29军的大刀队，实际上那个前指的总指挥就是张自忠。他们创造了歼敌1000多人这样的一种战绩，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胜利。1935年的时候，张自忠先后出任了察哈尔省主席，后来又做天津市的市长。那么大家知道，那个时候非常困难的一种情况下，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他是奉行一种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1933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叫汤谷协定，因为日本已经推到了北平的周围嘛，就根据这个协定，在华北这块地方，国民党军只能保留一个29军在这里。蒋介石给当时29军的训令是什么？叫他们忍辱负重。原则是什么？不主动打仗，但是也不放弃华北，就是和日本人在华北这块土地上进行周旋。这个指令啊，我跟你说，使得张自忠最后背负了一个汉奸的骂名。那么1937年的7月7日就是卢沟桥事变了，这个时候面对日军的这个大举进攻，29军的这个军长宋哲元他本身就陷入到了两难状态，若战咱们的实力和当时大量的围困北平的这些日本军队那差得很多，如果退出北平一定会遭到整个国家老百姓的唾骂。所以在他组织的那个高级军事会议上，那个气氛可以说是非常凝重，许久许久没人说一句话。那么这个时候谁来留守北平，那么都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最终为了保存整个部队的实力，使得我们北京这个千年古都免遭战火的涂炭，可以说张自忠是挺身而出，就代理了北平市长兼稽查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他对他的副军长秦德纯曾经说过，说呀，你可能和宋先生就是宋哲元了成为民族英雄，而我恐怕就成为汉奸了。这句话是有多么悲怆的意味啊，道出了当时张自忠他内心的痛苦和无奈啊。事实上留守在北平的张自忠 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他命令他的这个军队把他们的粮仓打开，粮面分给了老百姓，唯有转移出去的军队就彻底的分散开，安置他们的这些和敌人交战当中的伤员。为了保存下北平这个文化古都来，张自忠是想了许多的办法。当北平失守，那个时候国内的舆论一片哗然，可以说所有的媒体都在称张自忠为张逆自忠。那个时候逆就是汉奸的意思，举国上下甚至都认为华北的头号汉奸就是张自忠。
留守北平和日本人谈判周旋，张自忠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很可能被人们说成汉奸。然而对于军人来说，服从命令是天职。其实啊，张自忠此前曾经受宋哲元的派遣与日军谈判过多次，和日军一些将领有过交往。于是当日军进入北平后，他积极利用和日军谈判的机会，尽最大可能阻止、劝诫、拖延日军对北平城和城中军民的伤害。经过张自忠的反复努力，终于获得了日军不轰炸北平城、不入驻军队的承诺。当张自忠留守北平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他先是躲到一家德国医院里，后又费尽心思、历尽波折，秘密出城离开了北平，
逃出了北平，到了天津。他要干嘛呢？他要到南京去向国民政府请罪。当时副总统李宗仁曾经有一段记载，他说呀，当张氏也就是张自忠抵达南京的时候，简直他不敢抬头啊。那么他要接受国民政府对他丢失北平的审判。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当年西北军的老长官冯玉祥，还有像宋哲元、李宗仁他们这些人一直在国民政府为他说好话。最终呢，国民政府将其撤职查办，撤职了。这个时候张自忠反倒有一点心安。1938年的年初，蒋介石又把他任命为第59军军长。待到部队面前，张自忠有一个讲话，这个讲话今天我们听来都令我们动容。张自忠说，我今日会军除了共同杀敌报国之外，就是和大家一同寻找一个死的地方，这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种以死明志的决心伴随着张自忠走完了之后的两年多的抗战历程。我们今天来看张自忠所背的汉奸骂名，实际上就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个人命运和国家危亡交织的这样一种悲剧。他一方面他是国军的高级将领，必须严格执行蒋介石总司令忍辱负重的这样一种指令；另一方面，在日本精心设计的离间阴谋，比如说邀请他访问日本，宣传亲日之形象方面，加深了全国老百姓对他的误解。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最终转化为了张自忠在战场上以死报国的内在动力，从带引号的汉奸到抗日名将的这样一个转变。不仅需要战场上的赫赫战功，更需要超过常人的那种心理承受力。张自忠最终选择了用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的清白，正如他在战前动员当中对他的官兵所说，我的冤枉只有拿真实的战绩来洗刷干净，我带领大家拼死保国。随后的张自忠可以说像一把出鞘的利剑，在抗日战场上书写了一连串的辉煌。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名家谈军事将继续为您讲述抗日英雄张自忠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中浴血奋战的抗战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